所以好像前一天看到有一个中国的空军的副政委叫刘亚洲，大家知道这人吗？哈，他有一个讲演，他说很有意思。他说他在西方的教会里，他在那个教会里边门口的坐了一天，他发现进去的人都是忧忧愁愁的，出来的人都是快快乐乐的。所以不管你带着什么重担来到主的面前啊，当你离开这里的时候，愿主的爱与你同在，愿主的荣光来充满你。我们现在是我们圣餐的时间，圣餐是为基督徒所预备的。如果你还没有受洗啊，没有受洗当这个饼和杯传到你的时候，你请你传下去，好不好？好，我们来开始我们今天的圣餐。我们打开圣经，我们看一段经文好了啊，我们看一段经文。如果你有圣经就打开，在哥林多在哥林多前书，我们来看第十一章，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保罗有一段话关于圣餐的话，我们今天我们来思想一段这段话。保罗说，我在二十三节第十一章的二十三节，保罗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我当日传给你的们，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所以我弟兄们呢，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其余的事我来了再安排。保罗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当我们领受主的饼主的杯的时候，首先要自己省察，省察我们内心的幽暗，省察我们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所以如果我们不省察，当饼和杯轮到你的时候，你就是吃喝你自己的罪了。所以在领受饼杯的时候，我们在圣洁的主面前，我们来低头祷告，求主的宝血来涂抹我们，来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天父，我们来感谢你，主你爱我们，主用你独生爱子的宝血来遮盖我们的罪，来洗净我们的罪。当我们今天来领受主耶稣的身体和他宝血的时候，主啊，求你来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除掉我们一切的软弱。主，让我们靠着你来夸胜。主，让我们一切的软弱在你的里边成为刚强。主，也求你来赦免我们得罪你的地方，也赦免我们来得罪弟兄姊妹的地方。主，让我们彼此的饶恕，彼此的和好，因为你的宝血已经为我们赎掉了一切的罪，除掉我们的骄傲，用你的宝血来除掉。哈利路亚。主说，你的身体是为我们破碎的，你的宝血是为我们流出的。当我们今天领受饼杯的时候，主，求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赵海弟兄艾伦到前面来，君达左涛，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主要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为你们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哈利路亚。 当我们拿到饼杯的时候，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们思想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大爱。哈利路亚。怀着感恩的心来领受主的饼，主的杯。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的宝血是为我们的罪流出的，主啊，你的宝血永远的大有功效，医治我们心灵的伤害，无论是来自于亲人，还是来自于朋友，还是来自于弟兄和姐妹，主耶稣，你医治我们，让我们的心只有爱，没有怨，也没有恨。就因为当你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那些犹太人，你的同胞把你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主啊，把这样的心智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弟兄姊妹在今天领受了主和杯的时候，我们就被你洁净，我们就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哈利路亚，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为我们死。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身体为我们破碎。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圣灵永远的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让我们的软弱在你的宝血遮盖下成为刚强。哈利路亚，让我们身体的软弱也被你医治。主，让我们的家庭靠着你彼此的相爱永远的和好，让我们的儿女靠着你，他们孝顺，他们按照你的旨意来行走人生的道路，让我们的教会靠着你永远的相爱，主啊，来兴旺福音。赞美你，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来唱第三段。
我立志不传别的，只传耶稣基督，并他与我钉十字架。 架，十字架，十字架，又是我的荣耀，我重罪都洗清洁，唯靠耶稣宝血。
第四段，
我愿意别无所夸，但夸救主十架，世界对我一定死，我一死对待他
十字架，
十字架，十字架，又是我的荣耀，我重罪都洗清洁，唯靠耶稣宝血。
Amen。 Amen， 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又到主的殿中来敬拜他。那今天的信息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如果你有圣经就打开，我们看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我们知道在圣经中有一个叫施洗约翰的啊，大家有多少知道他的举手？施洗约翰的啊，感谢主，请放下。如果你打开圣经，你看马可福音一开头，我们就看到有个叫施洗约翰的，对不对？如果我们在马可福音，我们看第一章，马可福音那个时候有一个叫施洗约翰的啊，他来了，然后呢，在旷野里他施洗来传悔改的道，那么使罪得赦，然后在犹太全地他的名声已经传遍了。他那个时候他在旷野里边，他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他传道说，有一位是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不配，我要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圣灵给你们施洗。他是这样一个有信心的人啊，他来介绍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称施洗约翰叫开路什么先锋，开路先锋，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段关于施洗约翰的经文，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到六节。施洗约翰在监里边听叫耶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为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我们来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感谢你，主啊，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让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对你有全然的信。主啊，求你来使用我们今天的时间，让我们每一分钟都充满你的荣耀。主啊，把每个弟兄姊妹的心敞开，主啊，让你的话进入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祝福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上个礼拜去了北加州啊，大家知道去参加一个春令营，他们是16个教会啊，组成一个春令营，他们每年一次啊。今天感谢主，他们请我去做啊这次春令营的讲员，所以每次当讲完道的时候，都有一些的弟兄姊妹问一些问题啊，问一些问题，尤其是一些慕道的朋友，那我很愿意回答他们的问题，所以每天晚上都回答到差不多到一点钟半夜啊。我那个时候啊时差，其实半夜一点钟已经是我这边的半夜三点钟啊，四点钟啊，几乎凌晨了，很辛苦。回答问题比我讲道辛苦得多，不过感谢主啊！看到很多慕道友他们回答的问题，我都觉得真的是很感谢主，他们很追求。但第二天晚上，很多的基督徒来问我，问我很多问题，我听了以后我有一点担忧啊。他们问些什么问题呢？他们都是对主有一个很多很多的怀疑啊，很有意思。有的信主十几年了， 啊，信主十几年了。他们问题有一个说，神真爱我吗？你是不是有这个问题？神真爱我吗？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问说，神你真爱我吗？啊，这是相信有神的，这还不错啊。还有一个说，耶稣真复活了吗？我说你信主几年了？十年刚过完复活节，还不到一个礼拜，他一年过一次，他过了十次的复活节，他就问耶稣真的复活了吗？还有个人他问我说，你为什么讲到你一定要批评别的宗教呢？批评别的宗教呢，这样不好啊，这样不好，我们不要老说自己对。我说那你说谁对？佛教对？我说你信主没有？也信主七八年了啊，信主七八年了。还有一个，我为什么要到教会去聚会呢？我说那你是基督徒吗？他说是啊。还有一个，为什么信了一定要受洗呢？不受洗我也是基督徒啊，啊，这些都是基督徒的问题。所以林林总总这些问题是我有很大很大的担忧。如果这是慕道友提出的问题也就罢了，那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他们还在慕道的期间，在寻求的期间。可是他们却是基督徒，却是信主十年八年的基督徒。我觉得好奇怪，我不知道他们十年来他们如何过他们信仰生活的。我相信他们的生命里一定有不能有丰盛的生命在里边，因为他们常常的怀疑，常常的怀疑。其实啊，不仅是这些软弱的基督徒怀疑，我们今天看施洗约翰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当耶稣来的时候，世界没有人认出耶稣，只有他认识耶稣。他说看哪，神的羔羊，就是他，那一位耶稣基督来拯救世人罪孽的。就这样一个人，他都开始怀疑耶稣基督。我们在这段经文中看到了，对不对？约翰下在监里去，他为什么下在监里去？因为约翰是先知，约翰是先知，他讲话非常非常的直接。当时那个西利王叫安提帕，他那个时候他勾引他兄弟的妻子啊，勾引他妻叫西罗底，他们两个通奸，后来他们两个结了婚啊，结了婚。司洗约翰因为他是先知，他就指出了你的罪恶，他就指出那个王的罪恶，那个王于是就把他下到监里去了。其实这个王是蛮尊重司洗约翰的，他很尊重他，但是他不允许别人来批评他的罪恶，所以他把他下到监里去。我们刚才读了一段经文，在马可福音，司洗约翰那个时候在哪里的？他习惯的生活是在那个旷野里，他不喜欢在屋里坐着的，你知道吧？他吃的是蝗虫野蜜，穿的是驼毛，对不对？那他就像一个野外的人，他习惯于野外。你把他关到屋里，他是很痛苦的。别说你关到监狱里边，他一关就好长时间。他慢慢慢慢的，他看到耶稣在外面行了很多的神迹，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加利利，传遍了耶路撒冷很多很多的地方。就在那个时候，司洗约翰就想，为什么耶稣不来救我呢？耶稣究竟是不是那个王呢？究竟他过去对自己的预言甚至产生了怀疑，所以他打发他两个门徒去见耶稣，去见耶稣，问说你是不是？发现好像神的名字很有意思啊，神的名字我就是，是不是？神的名翻译过来就是我就是。他问他你是不是？他开始怀疑。所以我们看到，当司洗约翰怀疑的时候，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对他有一个反应。我们通过这段经文来坚固我们弟兄姊妹的信心。怀疑是人的天性，怀疑是人的天性。你想你是不是常常的怀疑呢？你常常的怀疑啊，你怀疑你的儿女在外边背着你做了一些你不喜欢做的事啊，你怀疑丈夫对你可能不那么忠诚，接到一个电话你会紧张，所以你很多很多的怀疑，这些怀疑在你的里边形成了你的性格，形成很多人因为怀疑他们忧虑。在美国三个人就有一个得忧郁症，这个忧郁症很重要一点就是来自于怀疑啊，这是人的天性，人的天性。所以我们在教会里边，我们也常常的疑惑，我们对神、对教会、对牧师、对同工，我们常常的怀疑他们的爱心和信心。我们怀疑多少跟我们内在的生命 成正比。有我们的生命成熟，我们怀疑就少；有我们生命不成熟，我们怀疑就多。甚至我们对我们的神也常常的怀疑。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灾难的时候，我们就常常讲：神，你真的存在吗？神，你真的爱我吗？那个今年，在今年的基督徒的生活中，我们一定要来了解，我们神是永远的爱我们。圣经说他爱我们就怎么样，爱我们到底。所以我们要完全的相信圣经对我们的一个应许。我在过去很痛苦的一段时间，也常常的怀疑神不爱我啊，神不爱我。但是今天我不再怀疑，我不再怀疑，我知道神爱我，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我们在这段经文中看到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如果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怀疑也就罢了，可是那个施洗约翰那样一个伟大的人物，是个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他就要怀疑了耶稣。他说：你是不是那一位？我们知道在受洗和受试探之后，这位开路先锋施洗约翰，他的眼光是独到的，他不仅看到了耶稣基督，他也告诉大家他就是那一位。可他在坐在牢里，那个时候他开始问：你是不是那一位？在一个人的口中，对神的信心可以有如此的不同，如此的不同。因为忍耐是有限的，是约翰在监狱里忍耐了好久忍耐了好久。他发现耶稣基督没有来救他，他发现他那个监狱门没有被打开，他就开始怀疑，他就开始怀疑，他就产生了困惑，他就产生困惑。然后他就请他两个门徒去问耶稣：你是不是那一位？所以当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的眼光是看环境呢，还是看主呢？这个很重要。可是我们人的眼光常常的看环境，我们发现环境没有改变，我发现这个环境我们也祷告了没有改变。那天问我问题，其中有一个东北老乡，一个东北的姐妹，哇，她那个脸呢，真的是很吓人的，忧愁的，其实长得很好看的一个女孩子，我的审美观点就看着是不太难看的，可是她那脸那个表情的是很吓人的，可能谁也不太愿意跟她讲话的。她一问我问题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有寒气逼到我身边来。她说：牧师，神不爱我。我说：你信主多久了？信主也是五六年了，而且参加过两次我的布道会，这次特意四个小时来参加这个聚会，从西雅图那个附近来的，我说他怎么不爱你？你告诉我。他说：我一直跟神求，大声声，稍微大声，我一直跟神求要找一个老公，神就不给我。我说：那你求几年了呢？我说：求两年了。我说：那再继续求啊。他说：我说你找老公的目的是什么？他说：孤独啊，我很孤独一个人啊，孤独，找老公为了解决孤独，需要安慰，从老公那里得到安慰。另外他说：你看我这个念书没有钱的，找老公给我钱呢，我好念书啊，念护士，念护士，这第二要钱啊，第一是安慰，第二要钱。第三他说：你看我这个一个人生活多没有意思，有老公在一起，两人相亲相爱的，这个过一辈子多好啊，这个希望相亲相爱。我说：你找不着，你在男人身上找不到安慰。我们结过婚的姐妹，你们说你们找到安慰多少？你在男人身上找不到安慰，你也找不到依靠，你靠人人倒，靠山山倒。你想是不是？哪个老公你们靠他？姐妹们还在上班，找老公不要上班了，干吧你们，你们老公干吧。好多姐妹跟我说：我要不上班呢，我太太那脸色就不对了。我告诉你不是那先生啊，那太太说的，先生脸色就不对了。我说：我给你做个辅导。我说：就你这个脸色，你这个自己的心态，你找不到，你找到了那个老公也吓跑了，明白吗？他看你第一来要钱，第二要安慰，他还想要安慰呢，他想你安慰他，你知道吗？他想你帮他，然后结果你都要他，他没有东西给你，他怎么给你呢？我说：就我看你我都得吓得跑。这我说实话了，咱老乡了。他说：那凭啥呀？凭啥这样子？那这个东北话就来了。 啊，这个很厉害，很厉害，就是意思你一定要给我安慰，你一定给我钱，凭啥你不给我？那会儿你找去吧，那你没找着。你重要是你自己要被主装备起来，你脸上充满了喜乐，你吸引他来跟随你跑，他吸引他来追你，你这样把谁都吓跑了，你怎么能得到呢？然后你就说主不爱你，你就怀疑主，那这不是主的问题，是你没有得到主，没有得到主。我现在弟兄姊妹，我们要得到主耶稣，我们要得到主耶稣。所以我们看到使徒约翰当他怀疑的时候，怀疑的时候，他也打发人去问耶稣。你看耶稣给他一段回答，我们在第四节到第五节十一章，你看很有意思。耶稣就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去告诉约翰，我是不是那一位呢？”啊，他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告诉约翰什么呢？第一，瞎眼看见了；第二，瘸腿行走了；第三，长大麻风的洁净了；第四，聋子听见了；第五，死人复活了；第六，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你看啊，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为什么眼睛能睁开啊？在旧约里边说，当弥赛亚来的时候，那些瞎眼就看见了。如果不是真正的弥赛亚，人的瞎眼是不会得到医治的，是不会得到，包括心里的眼睛。我们认识耶稣靠心里的眼睛打开，不是在闭着，不是在遮着，乃是心里的打开来看见耶稣。所以耶稣告诉四约翰说：“你告诉他们瞎眼看见了。”当四约翰想到这点，他立刻就明白，因为他是熟读圣经的人，他们对旧约以赛亚书非常的熟悉。啊，这段经文在以赛亚书的以赛亚书的第35章第5节，回去看一看啊。那时瞎的眼必睁开，聋的耳必开通。说当弥赛亚来的时候，所以第一我们看到瞎子象征着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人的心眼，在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说，世界的神弄瞎了我们的心眼。世界神是什么？物质啊，物质、美貌，人们眼睛所能看见的依靠、安慰，可是我们得不到，这些弄瞎了我们的眼睛。可是神啊，他要打开我们这些眼睛，让我们看见他。第二，瘸子象征着不能在神所命令道路上行走，我们走神的路，我们走得很艰难，我们的腿就走迈不出去，这是瘸子啊。长大麻风的表示在神的眼中我们不洁净。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们生活在罪恶之中啊，我们是在有罪宗之乐。我们到罪恶的场所的时候，我们就很喜乐，在没有信主之前。可是今天你在这罪恶的场所，你会怎么样？那我过去，我爱跳舞啊，据说胡主席爱跳舞，其实我也蛮爱跳舞的啊。那个我跳舞那时候，我们在北京大学，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北大毕业的，这里有没有啊？北大毕业举手，哇，做陶氏。我们北大学一、学二、学三、学四、学五，一到周五的时候都聚会跳舞，啊，礼拜五的时候学生百无聊赖，中国最优秀的一批人，一到礼拜五的时候，像那个没头的苍蝇乱转，无处找到安慰，也彼此找安慰。那个时候跳舞啊，我们班我是舞蹈教练，啊，一到礼拜五都去跳舞，跳得好乐呀，高兴得不得了，那挥汗如雨。然后我们班的女生全是我教的。啊，因为我们班作家班女生年龄都比较大，能成为全国著名作家的可能外貌都一般，她才有精力去读书。外貌漂亮的被追得东跑西跑的，更没时间读书的，我告诉你啊，就这些长得一般的人才成为名作家。你看那些名作家，你们去看看中国那几个名作家啊，没有漂亮小姐。所以他们一到舞厅的时候很惨，尽管他们很有名气，可是他们男生不请他们跳舞。所以我那时候是我们班的党的干部，班级干部，我就得做出牺牲，我就没有时间去请那些漂亮女孩跳舞，我只能陪我们家老大姐们跳舞。哇，那回来的鞋每次都踩得要死，可是很乐，每次跳舞都很乐，大家很爱我，说你看我们的这个班长啊，我们的这个党支部的负责人多好，你看那么多漂亮小姐不去跳，每天陪我们这些老大姐跳舞，你看就是这就是表现爱心嘛，班干部嘛，你知道吗？哎，那时候神就预备我当牧师的。可是我来到信了主以后，我再去舞厅，我有恶心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 我就看到那些人在跳啊跳，我就好像行尸走肉，这是我真实的感觉，可能你跟我想法不一样。我就看他们在跳什么，我就想我过去的时光，每个礼拜五我在干什么呢？所以聚会的时候，拿过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三四个人在一起聚，我们一起查考圣经，我们拿过用圣经，因为圣经我们辩论争论都没有关系，我们一起来唱诗歌，我们一起赞美主，我就觉得好美。所以我渴慕每一天在神的殿中，所以每一天聚会我都第一个到啊，不管你是过去我在马里兰两年来，还是今天在这里边，只要我在家，我都是第一个到。我今天早上跑了我们的教会，拿麦克风，我到这里来，我看到旧雪梅他们四个到了，唱见敬拜赞美的，九点半，所以我就真的是我感谢主，我就渴慕，我就有这个时间，我就觉得这个世界已经不能够吸引我，而神能吸引我，所以我在神那里得到全人的信心和丰富。第四点，我们看到那个聋子听见，聋子是听见什么呢？我们没有听见神的声音的，在神的眼中都是聋子。神爱我们，他把话讲给我们，我们却听不到，他用圣经来启示我们，我们却听不到，因为我们的耳朵对他是堵塞的，对世界是打开的。我们一听到哪块有减价，哎呦，这家伙赛欧哇家开车去啊，樱花开了哇去，说那边鱼来了哇，这家弟兄姊妹起早去打捞鱼，劲头可大了。我们这耳朵对世界都打开的，可是我们对神，神说要去聚会啊，要在聚会的山上敬拜我啊，大家敬拜迟迟不到，所以我们的眼睛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耶稣说，死人复活，我们这些过去死在罪恶中的人，我们靠着耶稣的宝血复活了，阿们，我们的灵活了，我们对神有反应了。那个复活的意思就是我们对主的话有反应，啊，那个死的意思就是跟主隔绝，你隔绝就是死亡。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家里这个太太忙的时候，先生在这看电视不帮忙，太太还常常说句话，你死人呢你啊，帮忙来，他还不动，说你死人呢，没听见呢，那意思他死了没有，他没死，他活着呢，可是为什么他对你的话没反应，这就是死。我们对神的话没有反应，在神的面前圣经说我们就是死人，我们没有反应嘛。所以我们今天当耶稣来了，我们听到了福音以后，我们就不再死在这个过犯当中，我们靠着耶稣的宝血活过来，我们对神有反应，神爱我们，我们就全然的接受，神管教我们，我们也全然接受。所以上帝说他爱的他就必管教。那十几年来我在教会里经过多少的管教啊！我真的是每一次管教我都得益处。上个礼拜来那个海伦来讲到那个海伦，你们听了有些慕道友觉得这个信息我不能接受啊，这人说话就直，他不像我说他会让你们笑一笑，可是道理都是一样的。我在普林斯顿呢，我听他说南话南天话多了，我告诉你，可是我们现在是很好的朋友，因为我知道他真的爱我。我有病的时候他就说，这个人如果不付奉献给主啊，他病好不了，出不了医院，那家把我气的，你知道是。然后同这个大陆的弟兄姊妹告诉我，你这海伦说你什么吗？说你如果不奉献你就一定死在医院的。我说你看哪有这样说话基督徒，那今天我自己这样说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有的时候不在于人家说话怎么样，在人说的是不是实话。所以我们看到说穷人，所谓的穷人就是灵里的贫穷，没有神的人就是穷人。在上帝的面前不是你有多少钱啊，你是富人，在上帝面前是你有多少神的话，你有多少神的生命，你有没有丰盛的生命在里边，那个是富人。在神的眼中那个穷人就是灵里边很贫穷，很贫穷，什么都没有的。就像今天那我讲的那个姐妹，她要找一个先生要安慰他，要给他钱供他念书，他想靠他，他眼睛没有看见。当自己丰富起来，你就吸引人家追你，你必须有上帝的生命在你的生命里边，人家才知道你是不动摇的。因为上帝是不动摇的，人是动摇的，对不对？你靠人靠不住的。所以我们这些穷人就象征说，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二节说，我们在世上没有神没有指望的就是穷人，但当耶稣来了，我们有了耶稣，我们就成为属灵的富有者，对不对？哈利路亚。所以当耶稣把这些都告诉了约翰的时候，就是为了坚固他的信心。 看见是第一步啊，看见第一步，然后我们就在主的话语里面行走，然后我们过圣洁的生活，然后我们能够听见神的声音，然后我们不再死在过犯当中，然后我们有神，我们的生命有指望，有指望。所以我们在以弗所书说，我们要晓得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享受着耶稣基督那彻而不透的大爱，那这是神给基督徒的应许。耶稣没有因为约翰的软弱批评他，你看他很奇妙，耶稣没有批评他，耶稣也没有说你们看呐，你看这么好的基督徒，你看关键是就软弱了，所以啊怎么样怎么样，耶稣没有这样说。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的时候看见什么呢？看见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看什么呢？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大家读到这段经文有的时候都不太理解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他就等于说，你们以为做一个基督徒是怎么样的呢？你们以为当相信了跟随我的人就一生顺利吗？都那么舒服吗？没有问题吗？每天坐在沙发上来享受神的爱就可以了吗？不是的，他告诉我们，我们信了主，我们也有试探，我们也有艰难，我们也会出车祸，我们也会有疾病。不是说信了主了我们这一切都没有了，但是有一天我们有永生，所以我们在地上有永远的盼望。我们不仅有永远的盼望，当我们遇到车祸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不同的，我们遇到艰难的时候反应是不同的，我们没有钱的时候反应是不同的，我们没有钱夺不走我们的喜乐，我们身体有疾病也 夺不走我们的喜乐，那这是基督徒的生命是不同的。所以现在很多的教会一讲说你信了耶稣就什么都有了，那这个耶稣就是菩萨。我们信耶稣是为信那个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为我们献出生命的耶稣，阿门，哈利路亚！因为他为我们死了，所以他赦免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有永远的盼望。我们今天活在世界上，我们就活出基督的信心。我们面对艰难的时候，我们没有惧怕，没有惧怕。所以他在这里讲了一段话，就是坚固约翰的信心。今天神也通过这段话来坚固我们的信心。那在后面很有意思，他又讲了一段话。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在十一节到十九节，如果你有圣经，你看啊，你没有就听我读。他说：凡妇人所生的呀，就是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啊，这个也常常弟兄姊妹有疑问，这段经文是很有疑问的，大家要常问的，为什么呢？因为施洗约翰没有见过耶稣复活，所有在耶稣的宝血钉在十字架以后，宝血遮盖的，我们在天国里最小的比施洗约翰还大。为什么？是因为我们这人见过耶稣的复活，我们相信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宝血已经为我们流出了。很重要在这点，所以他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从四旬约翰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应当，这人就是当来的以利亚，有耳可听就当应当听。他告诉我们说约翰就是以利亚，他对约翰有那么高的评价。他说我可以用什么来比这时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的。人子来了，人子指耶稣自己啊，也吃也喝，人就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碎利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啊，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到对主耶稣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一些的提议啊，建议，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属灵的生活，属灵的生活。我们不要在主的里边总去找这样问题的毛病啊。约翰来了，人就是，他告诉我们，世人就是这样的悖逆的。约翰来了不吃不喝的时候，人们说他是什么？人们说他是我看这段经文怎么说的，他不吃不喝，人说他是鬼附的。耶稣来了也跟那些罪人一起吃喝的时候，人说他是贪食好酒的。所以你不管你怎么做，人总会说你的， 你这样做他说你这样，你那样做他说，因为人用人的眼光来判断你的，你要想讨人的喜悦，你不可能的，你不可能永远讨人的喜悦。所以我们认识了耶稣，我们就讨主的喜悦，讨主的，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们同样的对主有全然的相信，全然的相信。所以今天的教会，神对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有同样的信心，不是说我们对主有信心，乃是主对我们有信心。当四约翰对主没有信心的时候，主对他怎么样？有信心。主说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比他大的，他就是那个以利亚啊，他就是那个以利亚。你看他对四约翰有那么高的评价，他没有批评他，没，他相信我的约翰，他不会软弱的，他这个怀疑就会过去啊。耶稣基督那个整个的信心在他的生命里边，所以他不会软弱的。所以最后他就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这段经文的重点。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觉得我们的信心没有得到应验，我们的祷告没有得到垂听，或者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没有得到那个应有的启示，但是主耶稣他告诉我们说，那个不再因为他跌倒的就有福了。这个很有意思哈，跌倒这是对四约翰周围的人说的。耶稣所做的可能不是我们所期待的，我们看到圣经里很多的记载，我们觉得不能够理解，耶稣所做的可能跟我们想的不一样。这就是当年耶稣为什么被钉在十字架的原因。当犹太人想推举他做王，耶稣拒绝了，耶稣拒绝了。耶稣说我的国在天上不在地上。犹太人推举他做王的时候，是因为他们想，他们的目的是说，耶稣有那么好的教导，有那么大的凝聚力，有那么大的领导能力，他可以带领以色列人脱离罗马的统治，走向民族的独立。而对一个民族主义者，这是最高的最高的理念。但是耶稣说我的国在天上不在地上，所以犹太人失望，他们觉得你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他们开始背弃他，所以他们找毛病要搞死他，最后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当比拉多说你们是要一个强盗呢还是要耶稣呢，最后犹太人选择我们要强盗，我们不要耶稣。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思想，我们是不是常常对主来怀疑，主是不是成为我们绊脚石啊？这很有意思，主说他是我们的绊脚石啊。啊，主怎么说的？你看他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这个原文跌倒的意思就是厌弃的意思，凡是因为我，你厌弃了我的啊，你不厌弃我的就有福了，因为我厌弃了啊，因为我成了你的绊脚石了啊，主成为我们的绊脚石。原文的意思是厌弃，绊脚石的意思。那什么意思呢？第一个，作为一个自负自大的自我中心的人，耶稣就是你的绊脚石，是你不能够自我中心，是你不能够自我自高自大。这就是作为一个思考的感官和肉体方面的东西反对耶稣基督的人类邪恶思想的绊脚石。当我们愿意过一些世界的生活，主就成为我们的绊脚石。你想是不是啊？本来你想去郊游去，结果今天礼拜天聚会，你家里就争吵了，爱主的就要去聚会，不爱主的我要去郊游，那个就成了你的绊脚石。如果没有耶稣，你说没有耶稣参加，不就没事儿都去郊游去了？明白这意思了哈？就是你的绊脚石。所以主已经提醒我们，他是我们的绊脚石，是我们自高自大的自我中心的绊脚石，是我们自怜自爱的绊脚石，是我们固执己见的绊脚石。所以耶稣意思说，你犯不因为这个跌倒你就有福了，因为你已经不是那种人了。如果你因为这个跌倒，你一定是在这几个中心之中，不是在主位中心之中。所以这个很重要哈，很重要。所以绊脚石的意思就是让我们不要，让我们偏行己路的时候走得不舒服。你看到我们走自己的道路的时候，就有基督在做我们的绊脚石，我们就走得不舒服，走得不舒服，走得不顺畅，不那么顺畅。所以我们老是觉得我们在不舒服不顺畅中来行走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基督。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教会也有一些要求规定使我们不舒服，我们不舒服。你想一想，如果教会按照世界的想法去做，那就不是教会，就不是教会。 教会神所招来的一批人，他们有神的形象在里边，教会有教会的一些管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在服侍主的时候，不是小孩子，我们按性情来。我们今天高兴了我们就做，不高兴我们就不做，今天想来我就来了，不想来我就走了，因为那还是你中心，不是基督为中心。服侍主也不是给教会给哪一个人做的，不是给牧师做的，不是给牧师做的，是你跟神的关系，是你跟神的关系。我今天服侍主也不是给你们做的，我也不讨你们的喜悦，我是讨基督的喜悦。如果你们喜悦我没有用，因为你们不能审判我，这主能审判我。有一天当我们到主那里，是他，我要向他交账，我没有，我有没有完成他给我牧者的责任。有一天到那里，你也要向主交账，你有没有完成他给你作为领袖的责任。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寻求他的旨意。所以我们在教会里边，你们不因为牧师跌倒的人有福了。哈利路亚。我现在这讲道，我也说你们不要看你们的这个领袖，领袖也会像约翰似的软弱的，领袖有的时候也会突然间心情不好的，你知道吧？牧师一年360天也有心情不好的时候，我这人又不会装啊，我心情不好脸色立刻就表现出来，老我嘛，我不会说我心里边我脸上笑眯眯的，我心里边还难，我心里笑就是真的是从里边就笑出来。我说感谢主，一年360天差不多350天是笑的。所以这个真的是我们要学习来看主，因为主不动摇，阿们。人会动摇，领袖会动摇，包括司约翰对主都有怀疑。你想有的牧师在服侍主的时候他也会有软弱，他看他教会总也做不起来，哇，辛苦啊，很辛苦啊，然后这个弟兄姊妹总是不能够理解他，他就软弱了。主啊，是不是你让我做牧师啊，不做了，去做 computer 算了，去做 sales 开餐厅，总而言之是有出路的，可是在主的里边软弱了。我们做领袖也是啊，当我们做领袖，我们一做说主啊，这个是不是我能不能承担这个？是不是你让我做？是不是我自己靠我的血性要做的？我们也常常的怀疑，不要怀疑。当主呼召我们，我们就要学习主，不是看你手中的服事，他看你什么？看你生命的改变，他看你的忠心，他看你里边流出的良善。所以我们看到说，当第一个司约翰因为见到主所做的不如他的意，所以就怪主。那这样的就容易跌倒。所以第二，我们千万不要以自己的观念来查读圣经，因为圣经里所记载的主耶稣的言行能不符我们所向往的，那就是从神而来的，因为我们的观念是人的观念。我们用一个有限的头脑来理解一个无限的神，一定会有冲突的。如果没有冲突，那就奇怪了，那圣经一定是你写的。我看别人的书我都会怀疑的，我都会有不同意见的，只有我自己写的书我看了，哎，那个没问题，那是因为他通过了我的理性。第三点，凡是主所安排给我们的环境道路，若能够甘心领受的而不见怪的，这样的人就有福了。第四点，当我们在患难的时候，若能够学会眼睛只看主不看环境，只能赞美主而没有怨言没有不满，我们就有福了。所以当第五，当我们学会不见怪主的时候，悲伤就变为喜乐，眼泪就变为欢笑，不见怪他。第六点，当启示和试炼来临的时候，神给我们的安慰是大的，神说他给我们的一切一定是我们所能承担的。所以当我们今天我们向主求的时候，我们有的工作好久都没有了，失去了，可是我们向主求，主还没有给我们，这个就需要你的信心了。谭健已经2年没工作了，他也祷告，那我的太太他也祷告，他是 PhD 生物化学的博士，生化博士，在美国今天生化又兴起来的时候很好找工作的。他的同学现在在纽泽西都做了高级主管啊，年薪都20万。他读了那么多年拿到那么好的学位，他祷告神没有给他工作，即使有工作的机会都在外州，因为我在丰收的服侍，他不能走，他不能走，所以他要顺服，他 也常常跟我谈起这个事，我说你感谢主祷告吧，说不定神不让你做这个化学博士。前几天告诉我，他说他祷告神跟他说话了，他要读神学了，他要从 master 读起。那我 master 早读完了，我现在读博士，读教育学博士。他不仅要读 master， 还要读博士，因为他发现上帝给他一个恩赐是教导，他很爱做学问，所以他现在天天苦读圣经，就为了有一天进神学院装备。所以他现在申请好几个神学院，为他祷告了，希望神学院能在华盛顿。你看，不是神不给你开路，看你的心意在哪里，看你的心在，神就不给他工作啊，就不给他工作，就是让他能够甘心的学习顺服，学习顺服。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我们怀疑神的时候，没有怀疑，神不怀疑我们，阿们。这是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的这个结论。当我们对神失去信心的时候，神对我们却没有失去信心，这是很奇妙的。本来应该是我们对神不失去信心，可神对我们不失去信心。所以当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来领受，来领受。我们学习在任何的时候，当然我们没有施洗约翰那样、以利亚那样的先知那么伟大，可是我们做一个普通的人，我们任何时候我们都要知道，神对我们从来不失去信心，神对我们从来都有信心。所以我们要学习来仰望神，越过一切的环境仰望神，不看环境。你看环境，你越看你越软弱，是不是？你不看人，你越看人越看越生气，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他不改变，他怎么就不改变。你问问主，你改变没有啊？你应该你先改变啊，就像我今天讲那个例子，那个姐妹她的脸色如果笑得灿烂的像花一样，你想哪个男孩子不喜欢呢？她那个脸本来就是一下就弄那么长，那谁看着谁都吓人呢。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自己要有丰盛的生命，阿门，哈利路亚。你要讨神的喜悦，你就要丰盛的生命；你要讨人的喜悦，你要充满喜乐。人家接触到你的时候，你就能给我力量，给我安慰，给我笑容，而不是说你在我这里要安慰，你这里我这里要笑容，你这我这里要依靠，依靠不住。我们的主是不改变，哈利路亚！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来感谢你，主，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主啊，当今天我们看到，当约翰，主啊，当他怀疑你的时候，主，你告诉他不要怀疑，主，因为你就是那一位。主啊，你来了，你让那个瞎眼他们啊心里的眼被打开，你让那瘸腿能在你的话语中行走。主啊，你让每一个有需要的贫穷的人来到你那边，我们的心得到富足。赞美耶稣，主、啊、把每个弟兄姊妹来仰望你。主啊，当我们带着重担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求你来保血来遮盖我们，来涂抹我们，除掉我们一切的重担。主，我们知道教会是你的教会，主，我们知道家庭是你设立的家庭，主，你的儿女是你所赐的产业。主，让我们对这一切都有全然的信心。主，因为你对我们有信心，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你的宝血来继续来遮盖我们，让我们每一天过得胜的生活，也保守我们上午的聚会，让我们的上午的聚会充满你的荣耀和同在，让弟兄姊妹，主啊，在你的爱里面的摆上都得到你的纪念。主，让我们这个教会更加的来兴旺福音，主啊，来建造你的生命。赞美耶稣，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